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布的经贸政策，包括他的关税政策。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近日我们看到关税政策呢是再次的引起股市的大跌，美国民众呢可能是会为日常用品去付更高的价格，那也有分析认为说有可能激发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呢，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给不管是美国还是全球的各个行业带来不确定性，所以有评论是认为从长期和短期似乎对美国和世界的经济都没有正面的影响。那陈博士，您认为特朗普政府还可能对关税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会不会一直这样一波三折，一直产生变化？以及这些政策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效果？是否能够实现？
确实，到现在为止啊，特朗普总统本人并没有对美国的整体的经济政策，就他这个新一届的行政当局到底经济政策是什么样，他没有明确说明过。这样的话呢，就确实很容易产生很多这个不理解。我想不光是在这个印太地区，包括澳洲，实际上全世界特别欧盟国家包括日本都有很多不理解。好像是说美国加关税啊，是美国的进口这些外国商品的公司在付关税，那美国公司付了关税，他就会把这个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那么现在的实际状况呢，是说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力在收缩，就是说商店里美国消费者购物的数量和这个积极性是下降，物价还没有涨，因为关税并没有征下去，但是呢这个消费者去商店的次数少了，买的东西也少了，那么这有可能是一种他们在准备为物价上涨预做一些考虑。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了，他上次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了，他说可能会削减甚至取消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那这个所个人联邦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呢，起征点是15%，就是你年收入20000多块以上就要加税，收个人联邦个人所得税。那么个人收入增加了以后，税率会更高，最高会到30%以上。那如果取消这个联邦个人所得税的话，就相当于美国的工薪阶层和自雇业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15%到30%。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个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也就增强了。那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取消联邦个人所得税，那是政府取消所得税的同时，它就需要有收入来源，因此关税政策的可能是一个必须要实施的措施，不然美国财政就不平衡了。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政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3月6号，美国的财政部长对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我看是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的一个系统的阐述。他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是3月6号在他就任的首次演讲当中说了，他说了美国的今后的经济政策，他说川普当行政当局把美国经济今后的经济政策定了3个重要的支柱，一条是放松金融监管，一条是使用关税，再一条是经济制裁。美国将强调用关税来反击中国的产能过剩，同时呢，关税上调是会导致物价上涨，这是一次性的价格调整，他不认为这将成为大问题。然后贝森的解释了为什么川普总统要选定这样的经济政策，他是解释了道理，他是说呢，美国的强劲消费一直是在吸收其他国家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对外把过剩的产品倾销出来，倾销到美国就变成美国的消费者在吸收。那么同时呢，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弥补了其他国家的国防开支不足，所以 Bessent 认为说美国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结果就导致财政赤字，所以他强调这种状况不可持续。他说购买便宜的东西并非美国梦的本质， 对 Bessent 的结论是说，追求自由贸易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繁荣。然后他也针对美国的友好国家指出说，扩大安全保障方面负担的分担极为重要。那么美国也可能对友好国家用对等关税来应对非关税的壁垒，因为很多国家对美国都是有非关税壁垒的。非关税壁垒意思就是他使用一些个非正式的或者是临时性的这个关税或者是其他的限制，阻挠美国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包括他的友好国家。但是呢，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关税呢一直是放得很低的，就双方贸易上是不对等的。拜森特他批评了拜登政府，说这个过去几年啊，拜登政府的这个过度的政治监管忽视了重大的风险，阻碍了经济增长，扼杀了技术创新。所以他认为说，美国今后为了防止银行过度的承担风险，政府可能不要再过度的收紧补充杠杆率的一些监管。川普总统讲过可能减税，但是拜森特说他现在还不会去说明自己现在正在和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导层协调的减税计划啊，因为这计划还在协调中。但是他说，美国减税的定位是支持刚才讲的美国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拜森特在大选期间针对三大支柱呢，还提到说，这个削减财政赤字，通过放松监管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和扩大的原油产量呢，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讲，川普行政当局现在是重视经济增长的一个大的框架，但重点会放在贸易政策上。这就是现在美国整个贸易政策的新的一个布局。那么可以讲，他的一个基本重点就是说，美国没有办法为很多国家国防费不足来弥补各个国家的军事需要。那么同时，美国也没有办法说放纵自由贸易，让这个各个国家对美国实行非关税的壁垒，然后造成美国的经济呢，只能靠借债维持。
刚才陈博士您提到放纵自由贸易哈，那我们也看到目前有很多国家呢是纷纷反制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这个加关税的政策，部分评论是认为这将引起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的效果，对这个您怎么看？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确实，川普回到了白宫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我把它叫做关税警告，因为关税警告不一定是关税实施，就是它是一种警告，而且针对不同的国家含义是不同的。目前美国其实只有对中国开始了关税战，那中国也提高关税回击了。那么所谓的关税警告，就是说比方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言，关税警告的背后是禁毒问题。美国经济的白宫的经济顾问叫做 Kevin Hassett， 他在接受美国 ABC 就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采访的时候，他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芬太尼问题今年三月底之前是可以有希望得到解决。他说呢，这些关税是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停止跨境运输芬太尼的谈判的一部分。我们发动的是禁毒战，不是贸易战。但是我想说呀，美国现在提出这个关，还有对其他国家的关税警告呢，还有另外一个大背景。川普没有把他这话完全说出来。那么我想呢，我的理解，换成川普，他看到说美国纳税人扛着的这些债务快要付不起了，每年有1兆亿美元的利息支出，那如果美国继续借钱来维持，为美国维持不下去，因此川普才会说希望各国来分担一些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所以川普他只能用关税来作为一种诉求的工具。这个目前川普的做法其实并不荒谬，但是啊，让常年吃美国大锅饭的国家用对美国来加大投资或者开发他们这个美国的市场，减少他们产品对美国的倾销，结果每个国家都在喊肉痛。 而且他们的选民更加不答应，要可能要削减福利，因此矛盾就来了，骂声也到处听得到。我想这种想法在欧洲国家特别的强烈，欧盟国家长期在国防上面尽量压缩他们的国防经费，然后呢，这个养的军队也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没不能打仗。对美国来讲的话，欧洲的安全就变成美国必须增加大量的军费来替欧洲维护安全。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叫世界领导者？无非就是说美国提出一些方针、一些方法，美国承担更多的压力。如果只是单纯的政治上的压力，这个不一定要花费美国纳税人的钱，但是美国承担的这个世界的维护秩序的任务，它是要造航空母舰，要造大量的先进战机，要造防护洲际飞弹、防护核武器的各种系统，这些系统是让世界各国受益的，但是美国不能从各国收税。因此世界领导者其实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是世界领导者并不能，这个名声不能代替美国纳税人这个偿还债务啊，没有哪个国家替美国还国债，对吧？不可能，美国也不能向各国征税，但不等于说这国债就不存在了。就是世界各国的人只想到说你有责任，你有义务，但没有想过这个责任的义务背后是要花大量钱，而这个钱是美国纳税人抠出来。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嗯，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